边。
张献忠偷偷的把李自成接进府里头，外面是严密布置，封锁了消息。屋里的是灯蜡辉煌，给人的感觉这张献忠还是那么粗犷，还是那么豪放，是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不卑不亢，一点害怕的意思没有。这就是张献忠的性格。可张献忠借着灯光偷看李自成，面目有点清瘦，眼窝塌陷，那还用问吗？经过这场大战失败之后，受的打击太大了。而且这次从商洛山来到古城，历尽万水千山，备受辛苦，还要躲过官军的地盘，还要避免发生意外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消耗了最大的体力。尽管如此，他发现李自成二目依然放光，英气不倒。张献忠是暗挑大指称赞：“自成英雄也。”什么叫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？什么叫轰轰烈烈的大丈夫？就是泰山压顶不弯腰，这才叫丈夫。要换一般的，堆了，见人家甩大鼻涕抹眼泪，腰都直不起来了，那就是凡夫俗子了。可每个人在这坐着，说话非常亲热，心里都想着不同的事情，真可谓是同床异梦啊。老神仙尚子明在这陪着说话，这个场合他很少发言，但是他察言观色，就发现张献忠这个军事虚显，目光飘忽不定，瞳孔透出来杀机。老神仙经验丰富，心里就暗自吃惊，替闯王捏了一把汗，心说即使张献忠没有歹意，他身边这些人也容不得闯王，这个徐一显就是头一个，我们要严加防范啊。老神仙这心里他堵了个疙瘩。张献忠吩咐一声拍酒，李自成急忙竹拦，我说老弟呀、啊，算了吧，我现在什么也喝不下去。
哎，老哥，
无酒不成席，喝出兴趣来，咱们可以开怀畅言，有啥说啥。摆酒，酒宴摆下，李自成就勉强的在这对付。张献忠说，李哥，你在我这一住，你把心就放下，我全给你安排好了。你住的后院，我八夫人的楼上，我夫人住在楼下，那是三尺的男孩都禁止出入，还不保险吗？我派特殊的卫队保护你的安全。你带来那几十个人，人数太多，进城不便，我把他们安排到城外安全可靠之处，供他们吃喝，你一百个放心。老神仙是我的干亲，我把他安排到外院，也非常可靠。你的两个亲信双喜张麦住在前院，随时听你的分派。老哥，你看我安排的还得体吗？多谢多谢，十分得体。哈哈哈哈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到我这儿就算到了家了，你想住多少天就住多少天，哎，保你平安无事。这张献忠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扯闲白儿，就不谈正题，他也不问一问李自成上这儿来干什么，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，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这些正事一概不说，就说明张献忠这个人非常狡猾。李自成等着他主动说，他不言语，李自成也没法主动发言，也陪着他扯闲白，就这么磨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张献忠这一天没闲着，净喝酒了。他这人喝不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喝一会儿一上厕所就把他拍出去，是长流水，所以他不醉。张献忠喝着喝着要出去方便，告退之后奔茅房。徐一显一看机会来了，紧跟着也出去了。他说他也方便方便，他有一肚子话要跟张献忠说。可他们先后走了之后，这屋里就剩下李自成老神仙还有大将白本选。这老神仙也憋着一肚子话想提示闯王，但做这个外人又没法说，只好用这个脚尖啊踢李自成，连踢了那么几下。因为李自成非常聪明，这一踢李自成就能明白，但是李自成呢就好像没察觉似的，照样吃酒，照样吃菜，连动也没动。老神仙心里更着急呀。咱们单说张献忠从茅房方便出来，提着裤子往外一走，一看徐一显在这等着他，嚯，把他们我吓了一跳，你像魂灵似的，你干什么？大帅，您留步，我有话跟您说。
说吧，什么话？
大帅，方才您知道为什么我迟到了一步
啊？有什么奥妙？
我被八府巡案林明求的幕僚把我留下，他们透露一个消息，他们怀疑李自成跑到您这儿来了。您说巧不巧，他还真来了。现在朝廷对您已经怀疑了，满城都是他们的耳目，张德金也住在城里，林明求也来了。我说这李自成不早来不晚来，偏赶这个节骨眼来，这是给您上眼药啊。但是我也想过，这也是好事儿。大帅，千万别犹豫了，何时下手？张献忠就一愣，
你说下什么手？什么意思？
啊？难道大帅明知故问吗？李自成乃是朝廷的钦犯，要把李自成绳之以法，绑送到朝廷，就能封侯拜相了。大帅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飞猪拱了门了，您千万要把握住机会，把李自成给干掉啊！那下大帅你可就抖起来了。您说这不是天赐的良机吗？张献忠稍微愣了一下，那大胡子抖动了抖动，但是他马上嗤之以鼻，哼，
我说老徐，你要陷我为不仁不义不成吗？我老张是那种人吗？啊，我把人落井下石，我蹬着好朋友的鲜血往上爬，我他妈还有人味吗？
不敢不敢。大帅，如果您怕落下不义之名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您稍微的把嘴角歪一歪，我们就替您办了，或者将他活埋，或者先把他毒死抛尸在江中，外人不得而知。那李自成一死，您心头的大患就解除了。当初您没少了跟我说，将来要成其大事，最大的绊脚石就是他李自成，
与您争天下者也是这个李自成，要把他给解除了，谁还跟您争天下？您不是稳坐江山吗，我的大帅？张献忠没说话，这徐一显不知道他心里怎么琢磨的，紧跟着还接着说，大帅，您忘了王佑天给您批的八字了吗？啊，我不用问内容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呢、啊。迟早有一天，大帅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李自成啊！您还犹豫个啥呀？不趁此机会把他铲除，哎呀，那就后悔的肠子都得青了。张献忠又愣了那么一下，张献忠可也想起王佑天给他批的八字，说自己贵不可言。老实说，他表面上跟李自成啊关系十分融洽，但是从骨子里两个人是水火不同炉啊。还记得三年前他们两支义军闹翻，他跟李自成抓破了脸皮，后来分道扬镳，互不通往来，打那之后就形成了水火不同炉。他也知道自己最大的对手就是李自成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讲，老徐的话不无道理，但是张献忠这个人又不像徐一显说的那样，在关键的时候他不愿意出卖朋友，更不愿意落井下石。张献忠怎么想？这李自成为什么谁家都不去，单投奔我来？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？他知道，他聪明透顶，可是他来了，就说明对我张献忠的信任，拿我张献忠当了凉铁了。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卖了朋友，或者加害于他，于心不忍，这不是我姓张的应该干的事儿。所以张献忠的心情十分矛盾，迟迟下不了决心。你说这一耽误，这时间能短得了吗？张献忠猛然把胸脯一拔，算了，这话搁以后再说，先喝酒去，时间长了叫人家误会啊。腾腾腾他走了，把这徐一显给木在那儿。徐一显看着他的背影，晃了晃脑袋，哎呀，心说我的大帅呀、啊，你是聪明啊，你是糊涂、啊，哎，怎么这么好的机会你把握不住啊？坐失良机，千古遗恨。有一肚子话想说，还没等说呢，他不爱听了。不行啊！大帅，这个形势由不得你呀、啊！你不想杀李自成，也得杀李自成，此人必须把他铲除。怎么办呢？我说的话他听不进去。不愧是军师，鬼点的真多。他抬起头往后院一看，后院有一座二层楼。八夫人就住在那座楼上，心说话对呀、啊，现在八夫人那是张献忠眼前的红人，说一不二，我不如请八夫人助我一臂之力，八夫人要帮着我说点好话，一哭一闹，大帅就能下定决心。就这么办。这徐一显没回去陪着喝酒，顺着甬路赶奔后院。等来到后院，这有站岗的，一看是军士，自然不能拦他。他来到楼前，咳嗽了一声，出来两个丫鬟，一个叫春兰，一个叫秋兰。春兰过来一看，呀，这不是军师吗？啊， 是我。夫人休息了吗？没有，正逗着小公子玩呢。哎，烦劳你通禀一声，就说徐一显求见。
是了，您稍后。
春兰进去送信儿去了。八姨太一听就一愣，
徐一显，他上我这儿干嘛？
打我跟八大王成亲之后，他也没来过，而且单独到我住处来，头一次。估摸着有大事，把孩子交给其他的人，整理整理服装，往厅堂一坐，请他进来吧。
是，
军师，夫人请你。
哎，
徐一贤得讲究礼貌啊，正正帽子，抖抖衣服，规规矩矩低着头来到屋里头，一看夫人秉烛独坐，徐一贤是一躬扫地呀、啊，夫人晚安呐、
啊。哦，原来是徐京师，请坐，谢坐。
徐一贤在下垂手坐下。这八夫人呢，今年才19岁，见不得外人，一见着外人啊，手脚没处放，一说话就有点害臊，是脸红脖子粗。他知道徐一贤帮着丈夫执掌全军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有什么事儿怎么不跟大帅去商议，跑到我这儿干什么？他是满肚子狐疑，吭哧瘪肚半天，他才问：“
军师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？”“
正是。”夫人可曾听说李自成来了？
李自成啊，刚才我才知道，不就是那个李闯王吗？来到咱们府里了。
正是，我就是为此人而来呀。
啊，为李自成来的？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怎么不跟大帅去说？
哎呀，我的夫人呐、啊，
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
李自成何许人也？夫人知道吗？
不太清楚，我就听说李自成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也是义军中一家的领袖，说他什么能征惯战，很了不起，数败官军。后来听说最近在什么地方来着，打了大败仗了，兵败将亡，全家失散。我还听说他的夫人女儿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他剩下的人马可能也不太多了。
就是他来干什么？
夫人，今天我找您来就为此事。虽然李自成跟咱们大帅没提出要求，但我也猜透他的用意，他来煽动咱们大帅早些起义，跟朝廷作对，让咱们鹬蚌相争，他是渔人得利呀、啊，他是居心不良、啊。夫人请想，十个月来咱们在古城一住，风调雨顺，何等的逍遥。如果大帅一时没了主意，听了李自成的话，马上起兵跟朝廷作对，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，那时候的古城就得夷为平地。夫人，您还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吗？小少爷还能这么安稳吗？恐怕不能了。夫人呢，为了预防大帅上当，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他。
那你怎么不提醒呢？
我提醒了，可是大帅那个人你比我清楚，他听不进我的话去。我劝了半天让他把我顶回来了，我没有办法来求助于夫人。夫人啊，希望你把大帅请来，当面锣对面鼓，
给他提提醒，叫他无论如何杀掉李自成。
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八夫人呢就一蹦，
你说什么杀人啊？不行，不能杀人，我见杀鸡我都害怕。冲你这一说，李自成住在咱府，一会儿在府里把他杀了，咱缺了八辈五的得了，这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再说杀人的事儿，那是你们男人的事儿，我绝对不参与，我也不能确认说大帅干这种事儿。
哎呀，夫人呐、夫人是贤惠的，夫人是善良的，这一点卑职深信不疑。但是夫人，你书也没少读啊，什么叫妇人之仁呢？您这就犯了妇人之仁的弊病啊。那李自成非等闲之辈啊，将来与咱们大帅作对者，争天下者，非他莫属。你看现在这朋友迟早是仇人，利用这机会把他铲除了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如果像您方才所说，又不忍心这又不忍心那，坐实良机把他给放了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。夫人呐、你要害怕没关系，我说杀人也不能说当着您的面杀，您只是劝说劝说大帅，想什么办法也把李自成给除掉了。夫人您说呢？
这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
19岁的小夫人听完这些话之后，眼前都是刀光剑影，眼前血流成河呀，吓得她是方心乱跳，欲贴而不安。看看身旁这个军士，既有一种厌恶感，又有一种可怕感。再看这军师两只猴眼睛盯着自己，感觉到那么不自然，也没词儿可说了。徐一显一看还是女人好劝，接着再说几句：夫人呐、有段历史大概您比我清楚。啥历史？夫人且坐听某道来。
听众朋友，